请我们唱诗。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宾，又像当日傍晚对众说行，好的神说引导的下面，我们聚在你的脚前。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心里是何等的空虚，我们何等渴慕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因此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求你把启示的和亮光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继续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贫穷和可怜。求你施恩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还要继续交通，就是神国和天国的问题。我们已经交通了好几次关于神国和天国，那么关于神国这一方面，我们曾经说过，神国就是神掌权，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希腊文就是权柄的意思，神国就是神在管理，神在掌权。 神的管理，神的掌权是没有时间的，是从永远到永远，因为神就没有一个开始，神也没有一个结束，这就是神国，从永远到永远神就在掌权，那就是神的国。那么圣经里又告诉我们还有基督的国和人子的国，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或者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奔临到亘古存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神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一个起手，但是这里有一个国，有个开始了。你看这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是领到神的面前，他就得了权柄。你看好了，那么这个就又开始了，他的权柄开始了，荣耀开始了，国度开始了，是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直到人，那就说他得的这个权柄这个果是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啊，那是提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里就讲到有一个人子的果，这个果有一个开始啊。那么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这就开始了。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国叫做基督的国，那请我们读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十三章十一章，对不起，新约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说的有基督的国，这个国什么时候出现呢？那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就也就是说在地上，这个国在地上，不在天上啊，在地上。好，圣经里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读但以理书是人子的国，人子要得国，这里告诉我们基督要得国。圣经里还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千年国，请我们读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必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原文没有灵字，和他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就叫做千年国了啊，又是基督作王，好不好？所以圣经里也讲还有一个叫做千年国，它的时间就是一千年。这个千年国是基督在作王。刚刚我们都单独的单一理书，那是人子，人子就是指的主耶稣。 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说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又是基督在作王，又是他的国。所以圣经里跟我们看见有人子的国，有基督的国，有千年国，有千年国。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这里又来一个天国而且这个天国近了近了这个意思在希腊文的原文是说在旁边就天国已经到了就在你的旁边嘛所以这里就有四个名称了一个叫人子的国一个叫基督的国一个叫千年国一个要叫天国这四个国这四个说的国这四个方面都有一个起手开始和神的国不同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一个起始的没有什么时候开始这四个都有一个开始那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请我们读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耗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那特别请你注意一下三十八节好种就是天国之子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来撒种这一撒种天国就开始了天国就开始了所以天国有一个开始是主耶稣撒种开始那么天国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天国从有一个开始和那个人子的国有一个开始一样的有基督的国开始也是有一个开始千年国也有一个开始所以所提到的这四个方面的国都有一个开始不像神国神国是没有起始的这里都有一个开始所以圣经上说的这四个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就是一个国这个国也叫做人子的国也叫做基督掌权的国也叫做千年国也叫天国它的特点就是黑板上我们写了今天都发给大家了第一个它有一个开始这个国是有一个开始的不像神国没有开始第二个这个国是主耶稣掌权作王第三个这个国里面有圣灵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说那些胜过兽和兽像的人他们都复活了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 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就这个国里面啊，不像神国，神国就是神掌权，这个国里面除了主耶稣掌权，还有一批人和他一起掌权，和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嘛，刚刚我们讲了，这是第三个特点。那么我们知道天国也是有人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天国里面和一同作王，你们记得主耶稣在说天国的时候，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看到没有，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人可以进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就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天国要有人进去啊，除了有主耶稣掌权，人还要进去和他一起掌权，就和他一起做王，这是天国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就是这个果的第四个特点，就是这个果一定在地上不在天上，所以说这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我要清楚起见，请我们再读一点旧约的圣经，请我们读但以理书。请我们读第二章，请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三十一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匹，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你看这个石头啊，就充满了天下，啊，没有充满天上，所以这个果是在地上的。那你再请读这一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国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这是它的特点啊，它的特点。那再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好，你看这个国啊，除了人子要得这个国，圣民还要得这个国，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国里面还有人啊，还有人和主耶稣，就是和人子一同掌权。这个国有个起手，什么时候有开始？这个国是人子掌权，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国还有圣民和他一起做王，要得国。第四个，这个国在地上，这是这个国的特点，这个国的特点。这是在旧约提到这件事情，新约也是这四个方面，啊，新约也是这四个方面。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就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那就说第一个，这里说主耶稣在掌权是他的果，第二个，世上的果就在地上， 那么千年国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讲那个千年国的时候就提到了，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或者再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用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个千年国里面是基督作王，也有不拜兽的人和他一同作王。好，那么这个千年国，你看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这个一千年呢，有一个开始，还有一个完了，看到没有？啊，有一个完了。好，从这里我们看，启示录和但以理书这些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上几次已经做过一个比较的。今天我们要回过头，因为我们要专门讲天国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把它复习一下。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天国的问题，在新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才用天国这个字，用天国，别的福音书都用的是神国。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天国？要用天国，天国的意思就是天上的国到了地上，所以因为它是天上的国到了地上，所以也称它做天国。在希腊文这两个字，天国这两个字都是名词，而不是天，不是形容词。我们想天国大概就是天上的国，用天来形容这个国，不是的，它是两个都是名词。所以可以说天到地上来掌权了，天到地上来掌权了。天国意思就是说天的权柄到了地上，那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记得主祷文里面，主耶稣教门徒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那是从天到了地上。国是权柄的意思，天是指着天上面的意思，所以天的权柄到了地上。什么时候到地上？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就是主耶稣一撒种就开始了。刚刚撒不是撒，他撒的是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吗？那就开始了。所以天国的开始还不是那一千年国度，要请你注意好不好。那个千年国度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千年啊，那些人都复活了，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天国的开始是主耶稣一工作就开始了，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刚刚我们读的就说天国近了，主耶稣来就把天国带到地上，那就已经有了。好，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对，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马太福音，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为什么也讲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因为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他过了， 然后就是天国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看天国在什么时候开始，不是到主耶稣降临才有天国，那是千年国。主耶稣一开始工作就叫天国进了，就说天国就在你的旁边，已经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在天国的里面，因为现在就是天国的时代。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你看天国到了吧。所以马太福音十七章变化三章，那就是证明是主耶稣的国，主耶稣的国。所以不是要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天国才到，天国在主耶稣一开始工作一撒种，天国就到了，就在地上，那就可以进天国了，就可以进天国了。不过这个天国在别的福音书上把它叫做神国，叫它做神国，那么只有马太福音把它叫做天国。马太福音把它叫做天国，刚刚我们说了，因为这一个国有一个开始起始，这个国的完结就是千年国的完结，所以千年国是包含在天国的里面，千年国是包含在天国的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多次说到，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主耶稣是天国的王。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天国，这里有几个原因，我们刚刚说过，第一个，主耶稣来了就把天上的国带到地上来了，所以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第二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他就降临在他自己的国里了，那就是国已经到了。第三个，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基督徒可以进天国了，可以进去了。第四个，主耶稣是天国的王，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这是圣经里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所以马太福音是用天国这一个字，其他福音书用神国。为什么其他福音书用神国？因为神国就包括了天国，神国是神从永远到永远掌权嘛，那么天国就是神国里面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天国的开始是主耶稣一开始工作，天国就开始了，就在这个地上天国就开始了，主耶稣开始工作，天国就开始了。天国一直要继续，现在是继续在教会时代，所以以后我们一定要会要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几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那是指着教会来讲，天国要包括恩典时代、教会时代，要包括千年国度，这是天国包括的范围。 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有的人他是这样来解释，他说千年国度就是天国，是天国的实现，千年国度是天国的实现了。那么现在千年国度还没有到，现在我们说的天国，主耶稣说我们都可以进天国，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是指着天国的实际来讲，实际你就活在天国的里面了啊。他是这样来解释啊，因为今天来看都能进天国的，天国还没有到啊，地上我们现在活的这个国家还不是天国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进天国呢？那就知道属灵的意义了，属灵的实际，你是已经活在天国里面，已经活在天国里面。好，不管他怎么解释，就是我们知道天国的开始是主耶稣一开始工作，天国就开始，就开始，天国一直要继续到千年国度的结束，就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时间。现在我们就要讲第四个方面，就是天国是神给基督徒的赏赐，天国是神给基督徒的赏赐。现在我们要看看保罗他是怎么讲的，讲他自己。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请姊妹从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十四节，好吧？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请你注意，基督徒是有奖赏的，千万我们不要以为我天天就早晨起来吃了饭就上班工作后，晚上下了班又回来睡觉，第二天又起来就是这样过了，不是的。这里还有一个奖赏，有一个奖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也不是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一个想要得奖赏的人可能就要竭力追求了，你不竭力追求怎么接得到呢？怎么得得到呢？竭力追求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基督徒常常不容易忘记背后啊，好多恩恩怨怨啊，那怎么能够忘记啊？忘记不了的。好，感谢主，非得忘记不可，你不能忘记你就没有面前嘛，你怎么走前面的路啊？走前面的路，我后面总是把你拉走的，没有办法。所以一个要得奖赏的人，他就知道那一定是努力面前了，这是一个要得奖赏的人。好，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有奖赏的。那现在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请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里不认识你们，那个认识啊，不是说不知道啊，这里是说到不承认。什么叫做不承认？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是不是遵行神旨意的，是你自己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主不承认你做的这些事。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称呼他说主啊？ 身负他做主啊，而且他们是奉主的名去传道，一个非基督徒他不会奉主的名传道，也不会奉主的名赶鬼，也不会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这里是有恩赐在里面，传道也是恩赐，就是一个人只有恩赐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运用这个恩赐，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主不承认你，不是不认识你，他当然认识，只是不承认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他的名来做的，是为你自己做的。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的广告宣传某某人来传道，某某人来，他是几个博士几个硕士，你看都是宣传自己了。所以我们只能在人的面前，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人的名字，只有基督，不能高举人。因此这种人是没有办法进天国的，没有法子进天国，不但是说千年国度他不能进去，就是今天也不能进去，他还在天国的外面，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还在天国的外面。或者我们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好，谢谢。那么这里也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了马太福音是用的天国，其他的福音书用的神国，这里就是用的神国。那你看一个，这里怎么样说到能不能够见神的国，能不能够进神的国，那实际上就是天国，就是天国。那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知道这个重生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从天上生，从上头来的，那就是说你已经有神的生命了，你就叫重生了，那这个人就是得救了，有神的生命重生了就是得救了。但是得救的人只能见神的国，什么叫神的见神的国啊？他只能知道有一个神国的存在，有神在那里掌权，他知道，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进神的国。你看底下马上接着这五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从上面生，上面生了还不够，你还必须从水和圣灵生。什么叫做水和圣灵生？水是指着生命讲的，圣经里的水都是指着生命讲，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那里讲生命水，那是指着生命。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那里说到活水，那个活水原文就是生命水，就是生命的问题。什么叫做从圣水和圣灵生，和重生有什么不同呢？重生的人他一定能够看见神的国。那举个例来讲，一个人已经得救了，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有神的生命在里头，他现在说了一句谎话，做了一件犯罪的事，他里面会不平安，对不对？这个不平安就是让他看见这里有神国的存在，因为我们讲国就是权柄嘛， 就是掌权嘛，就是它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掌权，圣灵在掌权，他能够知道这里有另外一个国在他的里面，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进神的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一定能够顺服圣灵和这个圣灵。所以从水和圣灵生的，你看呢，用了一个生字，你必须从水和圣灵，从生命和圣灵出来的，就是要顺服生命和圣灵的，你才能够进神的国，那就是说你活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今天一个得救的人，重生的人，他能够看见有一个神国的存在，那个属灵的国在的，在他里面能够分辨，但是他不一定就活在这个国的里面，就是进神的国，因为他不是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水和圣灵不是指着受浸来讲，那是指着生命的水，指着属灵方面的意义，就是一定要顺服，你才能够活在国度的里面。好，然后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12节，第一节读到12节。
在十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好，你看这里是个童女的问题，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当然这里是说到的，新郎到了，那就指到千年国度的问题了。千年国度是赏赐啊，那是给谁呢？给预备油了的童女。有的人在这里解释啊，他说那五个预备的童女啊是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啊，不对的。十个童女啊都叫童女，童女就是指着基督徒来讲。保罗讲，我把你们当作童女献给基督，童女是指着基督徒来讲。预备油，油是指着圣灵，所以我们刚刚讲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你必须有圣灵在你里面，你要顺服圣灵。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那就是说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要建立千年国度了。那么这里就看见他们打盹睡着了的意思，这里是说新郎是延迟了，他们打盹睡着了，就是第五节。那意思说主耶稣还没有回来，这一段时间是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打盹睡着了，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死了，这十个童女都死了，睡着。圣经里讲的睡，就是基督徒的睡，是指的死说的。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讲，我们不是都要睡觉，那里是说到马太福音，对不起，哥林多前书15章也是这样讲的，基督徒不是都要睡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的基督徒会等到主耶稣再来啊，活在地上等到他再来。所以这里打灯睡着了，就是他们死了，这十个都死了。 为什么用十这个数字来代表这些死去的基督徒呢？好，那么十这个数字啊，是人的完全的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第24章，亚伯拉罕要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利百加的时候，那么他的仆人要把利百加带走，利百加的哥哥怎么告诉那个仆人呢？要我的妹子再留下来至少多少天了、10天，就是人的数字啊，至少是10。那么启示录第2章里面，四美拿教会要受苦多少时间呢？第二章，十就是人的最少的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里用十。圣经里我们知道永远的完全是12，那么这里十个基督徒还差两个才完全了，对不对？那两个活到的，那两个还没死，所以马太福音就说有两个人退末，记不记得啊？主耶稣来了，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对不对？所以那两个加上来就正好12个。那意思说大多数的基督徒等不到基督来都睡着了，打断了，睡着了。但是睡着的这些基督徒里面，你在世界上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的基督徒是进了天国，他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有的只是重生了，但是没有从圣灵和水生，那意思说他没有活在天国的里面，他是活在他自己的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他不预备油，不预备油，所以就没有赏赐。那么这五个预备油的就和新郎一同进去了，去做什么？做席。你看第10节就做席了，做席就是赏赐啊，就是赏赐。所以天国是赏赐，因为第25章第1节就讲，那是天国好比是个童，你看到没有？它就是天国哈。天国有的人要做席，那就是有赏赐。你不能进去做席就没有赏赐，有没有赏赐就看你预备预备油。油是圣经里油都是指着圣灵讲的，你顺不顺服圣灵？你是活在天国里面，你还是活在肉体的里面，活在你自己里面？好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下面又有一个，是比方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那么这个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25章第1节，天国好比是个童女，好比的意思就是做比喻了，好不好？天国来做一个比喻了。第一个比喻，童女是指的个人，每一个人，个人在主的面前，你有没有预备油？你顺不顺服神？指的个人。第二个比喻，把家业交给仆人，这是指的工作了，指的工作。好，那么我们和这亲姊妹读到从第14节读到27节28节，好吧。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来解释这一段圣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说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然后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才干这是指着恩赐来讲，恩赐，那不是你自己的才干，是圣灵给你的恩赐。有五千的，有两千的，有一千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圣灵都会给你恩赐，最少你都有一千，大的恩赐五千，那也许像保罗就是五千了。你不是保罗，那你至少有一千，但是你一定要去赚，赚的意思就是要做工啊，你要用你这个恩赐啊，用你这个恩赐去做工，你才能够赚。这个不是说一定喊我们真的去做买卖，不是这个意思了。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是要去赚了，五千的就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只有一千的他不去，他不做，他把它埋藏起来。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你千万不要埋藏起来，你要把它用出来，你要随着圣灵的感动把它用出来。所以你看，五千的和两千的都得了奖赏，主怎么跟他讲呢？第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就叫奖赏了，奖赏要管理。那么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回来了啊，主耶稣回来了，先是到外国去，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主耶稣要对每一个基督徒要问我们了，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交账了，主给了你多少，你又赚了多少，要交这个账。如果到那一天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下面马上就有奖赏了。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天国是有奖赏的，是要给我们奖赏。两千的二十三节也有奖赏，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有人在解释啊，他说领一千的那个不是基督徒啊，他是不得救的人啊。那请问你，一个不得救的人，主耶稣怎么会把给他一千两银子啊？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为什么主又把他叫做仆人啊？他既是仆人，又领他一样的领了银子，好不好？所以这里就说，基督徒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另外一种是又懒又恶。你看啊，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了这种这个仆人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你看这个是恶仆人 啊，这里叫做恶奴才啊，仆人就是恶仆人啊。主把他所有的债都免了，因为他向主认了罪，主都赦免他了。但是反过来对他的同伴，他不饶恕他。这个是将来没有赏赐，要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那也就是说他要受刑罚。所以基督徒是要受刑罚的，如果你不能够得赏赐，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这里就很清楚。特别是三十五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啊，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啊。心里饶恕很不容易啊，心里饶恕就是忘记了，完全忘记了，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忘记了。我听说有一个在上海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两个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他会做生意，但是他没有很钱不够，另外一个基督徒不会做生意但是有钱，会做生意的就去找这个不会做生意有钱的基督徒，他说，弟兄啊，你把钱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做生意，现在这个看着这个生意很好做，到明年呢我们就可以赚多少了。好了，那么这个弟兄也就相信，就把钱交给他去做生意了。可是到了明年，这个会做生意的弟兄就告诉这个拿钱出来的弟兄啊，他说，今年世道不好啊，我们预计要得的这个不但没有赚，本钱都差不多没有了。这个弟兄就说，你不是说的一定能够保证赚吗？他说，这个很难讲啊，做生意谁也不能保证啊。那怎么办呢？你要去告他，圣经里讲基督徒也不能告基督徒，对不对？不能告。那么你要原谅他，赦免他，好像我这笔钱也不能归还了，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也怀疑可能这个做生意这个弟兄有点欺骗的心思在里面。好了，他说，好，那就只有算了吧，我也不告你了，我只有原谅你了，按照圣经的话。到底他原没有原谅呢？好了，后来啊，这个会做生意的弟兄家里失火了，房子被烧了，那么这个借钱给他弟兄就讲了，神真是有眼睛啊，你看，我没有问他要钱，神都要罚他。那么这里就看见他不是从心里饶恕啊。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从心里饶恕。我们今天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看将来的赏赐没有了，对不对？没有了嘛，这里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天国是给基督徒的赏赐，给基督徒的赏赐。那么圣经里 特别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那里有七封书信，圣灵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里面都呼召得胜者，都有赏赐，都有赏赐。那请我们读一点，读一部分好不好？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忍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加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啊，你看这是写给这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这封信里面指出他要悔改，因为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原文的意思是最好的爱心，上好的爱心，那个叫起初的爱心，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起初，原文是最好的。因为离弃了，没有爱了，圣灵就责备他，要他悔改。如果他悔改了，就可以成为得胜者了。所以你看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意思这就是赏赐啊。得胜的基督徒有赏赐，得胜的基督徒是愿意悔改的基督徒啊。错了不要紧啊，悔改了吧，从心里饶恕别人嘛，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嘛。好了，那么这一刻赏赐就一定有了啊，有了。所以基督徒是一定有赏赐的啊。这里七封书信里面有七次说到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有耳的都应当听，而且是得胜的都有赏赐啊。所以我们刚刚从圣经里我们看见天国是赏赐，因为主耶稣这样讲，天国好像，对不对？最后就有赏赐了。好，今天呢，当然天国这个题目很大，我们还有好多次还要继续讲，好，还继续讲。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吧？嗯，那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问的。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在这里。那现在我们请李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战胜了死亡，神将你高升，坐在他的右边，又将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你，又赐你了万民之上的名，又使你作为，又以你为基督为王，为万王之王，为万主之主。